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想到主的救恩，我们的心被他所感动，我们的灵得到真正的满足。特别在这里代表历史谷华人宣道会将我们的温安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这是彼此之间的交流，正是能够叫主的名得到荣耀。那么刚才呢，师母已经跟我们一起起因经文呢，读了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整章。原因为什么我要请求这个师母呢，把这一章的经文读出来，再给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背景，让我们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理解关于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的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是一般蒙恩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一般人。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灵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耶稣就是主，基督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救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一个感恩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灵，不但我们用心灵的诚实向你敬拜，让我们也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灵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能力，也让我们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自取力量，按照你自己的吩咐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儿女，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恩待你的使女，用你的宝血遮盖他，把他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用你的圣灵的恩膏来告诉他，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高举耶稣基督，让当你被高举的时候就吸引人来亲近你，来跪下。我们愿你把这一段的时间完全恭敬交在主的手上，愿你坐在宝座上，你的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的心不单是可以敞开，也让我们的灵也可以明白，以致我们能够行你自己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你。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上次好像我不懂得怎么用的，这个呢是人从这个婴儿到家庭时期所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说是成长，从婴儿一直到幼年，一直到青年、成年、壮年、中年等等这些，然后呢就是这个年长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心里明白哈，人一出生就一天比一天走进人生的终点。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去想它，也可能有时候我们去否认它，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得了。就是当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走进我们人生的一个终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怪不得传道书呢，他说人生是何等的短暂，何等的虚空。传道者说虚空的都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呢，我想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啊，那时候我们看传道书，在这个至光之下，对，万事不虚空，因为没有神。但是在日光之下，不是有日光之上的智慧，就是有敬畏神的心， 你会看到传道书，人生是可以享受的。所以呢，从这个基督徒的角度，我们的人生虽然对，没有基督就是虚空，有了基督呢，并不虚空。所以呢，保罗说呢，对，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否认，也不能够逃避这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一天比一天走进人生的终点。但是保罗说，我们不伤感，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信是一天。等于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更新。在这个诗篇里面有这么说啊，这个义人呢、要发旺，好像种树啊。我们知道这里面提到两种树，一个是种树，一个是一般论的香柏树。那这两棵树呢，都是相当高的。当然呢，一般论的香柏树比种树更高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呢，这两棵树呢，就象征什么呢？象征庄严有力，有生命力啊，而且呢，寿命很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棕树的果子很多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棕树，我相信可能有，在印尼很多啊，它的果子多得不得了，而且蛮好吃的啊。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圣经里面描述一个在神里面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在任何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而且能够不断的来结果子。这个是诗篇所说的，特别第十四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耳长发青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家里有些的植物哈、有的人说呢，有一些人呢，你把植物放在他的家里面肯定是死掉的啊，他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很会啊，他们这个英文说有 green thumb 啊，他们的这个手拇指呢是可以让这些树木呢发青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枯干。我们的生命，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的阶段，你不会满了枝浆而发青。特别我们年老的哈、我也属于年老吧，我今年73岁啊，也属于年老啊。但是感谢神，我们这些年老的人，我不能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很有用。只要我们有一口气，我们就很有用，因为神要用我们。而且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这个年老的阶段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啊。当然我们中间也是年轻的，更是你们应该在主的里面争取，在主的里面来成长。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彼得后书3:14-18来探讨一下，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为什么我们要成长，我们怎么去成长，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刚才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在这个你若是看彼得后书，这个彼得写的这个是第二封信，因为他说是在第三章里面，刚才提到第一节，这个是我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当然他写了这个彼得前书，那么背景是什么呢？有两个，彼得知道自己要去寻道啊，那他知道呢，离开帐篷的时候快到了，第14节啊，所以呢，他就要鼓励当时的教会，要怎么样尽心竭力的，在他去世之前应该怎么做啊？这个是一个啊，可以说是他的遗嘱哈。还有呢，在当时有 在他们的中间。那么有假先知起来，那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有假师傅。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们进到教会里面是来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是要陷害人，他们是不是来造就信徒？他们是要让这一端的基督徒跌倒，他们是一端。所以呢，彼得就写了这个彼得后书第二封信。那我们就是刚才看第三章的内容哈，简单的刚才说第的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到这个第二封书信的目的，然后呢就讲到第三到第七节，有些人就说这些假先知哈，他们就讥笑说，哎，主要再来了，你看到现在他都还没来呀、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理呀、你们要考虑一下。然后呢，第十节到十三节就提到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他不是因为当年，而是因为宽容。等下我们会来想，来思想这个问题。然后呢，在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就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新天新地啊等等哈、那么最后一段就是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就是要在主的恩典的知识上有长进，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彼得对当时的教会所说的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当时的时代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主的话是给每一个时代的人，是跟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关联的。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啊，和其实跟当时彼得所面对的光景是很相似的啊。有许多人也是在疑问的说，耶稣再来，从这个耶稣的门徒开始到现在两千多年了，一直讲到主再来，为什么主还没有再来呢？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讥笑基督徒，你们这些人真的没用啊，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信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当耶稣提到他要再来之前的那一些世界的那一种环境跟句式，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正是近了，他必再来。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冒耶稣的名啊，认为呢他们就是哪一位弥赛亚啊。那么有许多人的假先知的出现，我们也看到打仗的风声。最近我们的这个眼目都关注在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情况里面，很多人伤亡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征战差不多要一年多，差不多要两年。这两个国家不是我跟我的，就是是在我的心上，我是关心他们的，因为我很多次到俄罗斯去短宣，也到乌克兰去短宣，去造就那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打仗，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都有饥荒，有地震。最近那个阿富汗两次的大地震死了很多人，天灾人祸不发的是真多。不单是在其他的国家，我们不要提到其他国家，我们提到我们这个多伦多这个城市不发的是真多。然后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那我们看见今天的这个禁句啊，就是说你们却要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长进的意思就是成长的意思。那么成长呢，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啊，这个是2002年，我找不到2023年的图画啊。 小孩子呢常常说父母就把他们每一年都在那里来看看他们有多高啊。我最近呢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去体检的时候肯定是要量一量我身高多少。我很不情愿，为啥？我越来越瘦短了啊，越来越矮了。但是小朋友他们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就是成长啊。但是成长不是单单是身量的问题。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提到，主耶稣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提到他的身量，还有他的智慧，还有众人爱他的心。增长，这个就是成长。那么在彼得书信里面，在特别在彼得后书，在第一章第四节到十一节，你们回去自己看，他有好多次提到加上啊，有信心要加上德行，有德行要加上知识，有知识要加上节制，还有忍耐，还有前进，还有爱弟兄的心，还有呢爱众人的心，这个就是成长。不但彼得有提到信徒的成长，路加在描述当时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也提到当时的信徒他们是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他们就提到说，神的道兴旺，主的道大大兴旺，好多好多次都提到这个神的道日渐兴旺。当一个人很注重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成长，教会就会成长。所以当时初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增加了，而且许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个道，然后呢神的道越发广传，越发广传，而且呢神的道兴旺，而且得胜，等于说神的道在人的生命里面具有所谓发生功效，这个就是成长。那我们知道呢，做基督徒呢有一件事情不可忽略，属神的人在这个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而且呢基督徒不能停止成长长进。为什么呢？因为主必再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但是他一定会照做他所说的，他要再来。在他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必须竭力的在他的里面继续不断的成长。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这个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无论是你的这个生理的年龄，就是你今年有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信主的年份有多长有多短，都是一样，我们都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而且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在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成长。那么我们在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有一个字，他常常提到这个成长不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哈。有些做父母说，哎，我的孩子我不用管他，他会自己成长的。对，可能他身体会成长，但是他整个人的那一种身心灵的这个理念啊，还有他的这个成熟呢，可能就会有产生问题。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要成长，每个主日来教会就可以，牧师讲道我就会成长了。不是的，我们必须刻意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成长。有两个字非常的重要，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在彼得后书里三次提到殷勤这个字 就可以享受就好了，不是的，我们必须努力、啊、好像刚才彼得后书里面我 讲到起套的、啊、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自私加节制加这个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主人的心，这一些都是要刻意的去成长，要引起。还有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前面第一章第五节说分外的殷勤，那么第十节说更加的殷勤，让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等于说呢，当我们殷勤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信心得以坚固，我们就不至于跌倒。然后呢，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耶稣要再来这一件事情，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能够安然见主。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战，不是单单传道人要向主交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主交战。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来提出，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哪一些方面殷勤的竭力的在他里面有成长。我今天简单的来提出四方面。第一呢，就是第十四节里面所讲的，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那这里呢，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跟第一章第三节呢，是第四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是对应的，就是神已经降啊，可能这里也会看到哈、啊，不晓得清不清楚哈、啊。这里神的神人已经将一些关注生命的前进的事给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必将又宝贵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心情有份。那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这一边要努力的殷勤的啊，来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像基督。但是呢，神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给了我们，等于说呢，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呢，他并不是说啊、哦，你们去过你们圣洁的生活吧，反正你们自己努力就是了，并不是这样，乃是他装备了我们，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不单有神的心情，而且呢能够活出主耶稣那一种的无罪的一个心情，就是越来越像基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主耶稣被称为人子，也被称为神子，他是神的儿子变成人。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他在世的日子经历了所有我们人生所经历的这些时代、啊、他曾经饥饿过、啊、他也受其他的试探，名利地位的试探他都经历过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希伯来书里面说只是他没有犯罪，无罪的主为我们成为罪，主耶稣自己称自己是无罪。他说：“你们哪一位可以指出我有罪呢？”我们看到比拉 也是同样的，说我们，他对另外一个讲到说，我们受到的是应得的，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我们看到，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当然，主耶稣是神子，他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位，他也是神，所以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旧约教导以色列人前贵重，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主耶稣教导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呢，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十七节，彼得前书啊，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你们若是有圣经，你们可以来查看。这里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消化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到底圣洁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彼得前书里面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这些话。那什么是遵从情欲的生活呢？彼得描述得很透彻，他讲到邪淫、恶意、醉酒、荒宴、群淫，还有呢拜偶像的事，贪婪、恶毒、恶毒啊，以恶报恶啊，说恶言、行恶事。归纳一句，就是遵从自己的情欲。我常常跟那些信主的人交流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信主之前跟你信主之后有什么不同吗？有一位弟兄说，我以前常常讲粗话，我现在不说了。还有一位弟兄说，我以前会赌博，我现在不赌了。我以前会酗酒，现在不酗酒了。这个是什么呢？是生命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写照，就是刚才彼得所讲的啊，邪恶啊、恶意啊、醉酒啊、荒宴啊等等，这些拜偶像、贪婪、恶毒等等。我们处在这一个环境里面来生活，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容易吗？我自己认为呢，是不容易的，真不容易。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还有你自己的欲望。我们可以以这些做一个借口，我们怎么能够过金钱的生活？根本上很难很难，太难了。我们怎么能够像天父那么完全？我们怎么能够像天父那么圣洁呢？不可能，不可能达到那个完全。彼得他很明白这件事情，他自己也经历过。可是呢，在第二章第九节，他提到主知道怎么样搭救金钱的人脱离试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我们要在主里面成长，我们必须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追求努力殷勤的要消化耶稣基督，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们以前是怎么样，你们现在是怎么样。你们现在呢，已经是放下了以前的那一些东西，穿上了新人，而且你们是学了基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很喜欢那一章经文， 你们是学习耶稣基督的，啊，你们是听他的道，你们领了他的教，你们学了他的真理，你们就脱弃了以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跟他一同埋葬，我们也同样与他一同的复活，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是因为我们能，乃是因为神已经把他那个本能，神的神能已经给了我们，他给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呢，这个我们必须珍惜，我们必须去殷勤。所以彼得说，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那基督徒呢，等候耶稣的再来，每一次圣餐哈，我们都可以提醒主耶稣说，我不跟你们再跟门徒说，我不会跟你们再来再喝这个饼了，一直到将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必须约束我们的心，这个是第一方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哪里跌倒，我们再起来。一人虽然七次跌倒，还要再起来。当你起来的时候，越来越刚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必须在哪一方面殷勤呢？就是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引诱，就是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些事。好，我们知道保罗讲到福音的奥秘，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我们得救，得救不是说一次得救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乃是你们，我们在这里说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引诱，就等于说我们要珍惜神的这个救恩，不断的活出这个救恩，我们要经历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能够好像保罗一样，保罗他的生命是那么的一条奥图，逼迫教会要把基督徒放在监狱室，甚至把他们杀了。斯蒂凡被杀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很开心，帮那些人给他们看管他们的衣服。但是我们看见他当经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他就能够令临边人来归主。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在第三节，刚才我们所提到彼得后书第三节、第四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提到为什么耶稣还能再来呢？为什么耶稣，主耶稣说他要来，到现在两千多年了还没有来呢？你看所有都没有什么改变，他什么时候要来？这里说呢，第九节，主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不是说不会成就，还没有成就。他不是单言啊，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留一人沉沦，乃愿人人。但是主来的时候呢，要好像贼来到一样，贼不会先告诉你啊， 哎，某某人啊，我今天要探访你了啊！你预备好你所有的这些财宝，他不会告诉你的。这个不是说耶稣，这个耶稣是贼，乃是说他来的那种形式是不会告诉人的，他就会来了。然后这里就讲到下面那几节经文，就讲到他来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我们今天这里不说了。那我们常常说呢？第九节呢，这个宽容呢是宽容谁呢？我们常常呢说这个宽容是宽容还没有相信的人，当然是真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彼得书信是给基督徒写的，他说其实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到底是宽容谁啊？是宽容我们这些基督徒，不传福音的基督徒。神要我们不但经历福音的大能，还要让我们这个宝贵的信心去分享给那一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因为神要每个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得救。责任在谁的身上？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这一般经历福音大能的信徒，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要好好传福音，神仍然宽容我们，给我们仍然有机会。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可以去传福音。所以在加拉太书说，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你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耶稣来的那个时候。但是呢，耶稣再来之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当悔改的人满足的时候，数目满足的时候，主就要再来。我们刚才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要被火焚烧，有信天信地，有义聚在其中。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以前，我们应该殷勤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必须不但经历福音的大能，也把福音与别人分享，来领人认识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当然，人信主，人一传福音，他信不信主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向他传福音，他接不接受是他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理由，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被主所使用，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担保啊，当你看见人家信耶稣的时候啊，你就会经历神更多。原来呢，你会看到神一个复活的大能，不但改变你的生命，也能够改变其他人的生命。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说，你们要去啊，传福音给这些人，然后呢，把我所教导你们的，教导你们的都教导给他们，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主耶稣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我常常就会想到这两个字。当我们真的遵照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不但经历福音，自己经历福音的大能。当我们向人传福音，他们信主的时候，你就更切切地感受到神大能的同在，神的那个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这里说呢，第十六节一直到这个下半节到第十七节，说心中有一些难明白的，我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保罗哈，彼得提到保罗写的那些书信，十三封的这个保罗的书信，他说信中有很多很难明白的啊。那么他说呢，拿无血问不见故人，强解如强解变得金属一样，就知其成人。这个就是讲到假先知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一先知道这是，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出妙诱惑，就从自己见过的地步上坠落。那我们要记得，当时的圣经还没有全部写完啊，新约圣经还没有全部写完。保罗和彼得都是蒙神的启示，得到圣灵的感动，将彼得书信啊、保罗书信写出来。但是呢，这里就彼得讲得很白。神的话是在有很多地方不明白、难明白的。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呢，也有提到啊，有时候呢很难明白到一个地步呢，你听不进去，我看不下去。有时候呢，你读圣经的时候，哎呀，好难明白，就不读了啊。特别呢，比如说看圣经啊，旧约啊。家父谁生谁啊，他过几年他死了啊，他又生一个儿子，一个叫什么啊，一个这个很枯燥啊，怎么能够读得下去啊。那么有的人呢，信主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读到民数记啊，然后给这个读到旧约里面神怎么样去杀那些仇敌啊，杀杀杀，哇杀人残忍啊，真的很难明白啊，神的话。可是呢，彼得对当时的信徒说，不要让不见故的人，就是那些假师傅，影响你们的信心，使你们自己的信心从见故的地步跌倒了。所以呢，你们要防备这一些错谬的这个诱惑，虽然难明白，可是呢，又要防备，哇，这个难是有难啊，已经不懂了，怎么去防备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提示什么呢？对，圣经很多地方不明白，但是你不要放弃，你就持久的去读神的话啊，然后呢，当你不放弃的时候。当你需要时间去研读，让它让你所读的能够搞个清楚，能够明白去学习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分辨是非了。好，我们就不会让这些曲解圣经的人，好像当时的假师傅啊，来影响我们的信心。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教训人，那么这些人呢，就因为耶稣的教训，他们得以坚固。初期的教会，刚才我们提到神的话在他们中间兴旺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一天，你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每天读经、祷告、圣餐，啊，然后反复共用，就是 practice。把他们所听到的能够引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彼此相爱，那他们就看见教会兴旺起来了。比利亚的教会，彼得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每一天研读神的话，甘心领受这个道，天天查考圣经，说不是单单这么看这个。我们说秒一秒圣经哈，每天早上秒一秒就可以了哈。看看有什么字很突出，我们就记得。不是的，他说查考是要花时间的，有很多难明白的，你去查考，你就会心心越来越坚固。研读神的话，心心越来。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十七节一个对。 是神所漠视的，能够教训我们，教训我们什么呢？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然后圣经会责备我们，使我们能够归正，走在正路里面。所以呢，诗篇说，少年人怎么样能够不得罪神呢？就是要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还有呢，教导人去学艺，怎么去做合乎神心意、让神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经对我们的，神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叫我们属于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然这个我们要研读圣经并不容易，我们知道你们教会有这个查经班这个很好，神的话真的有很多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呢，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读不要灰心你看不懂你不明白，你可以问牧师问传道也可以去找查经资料等等这些，而且圣灵会开导我们的心。主耶稣说，圣灵要把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里面。当我们真的愿意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主的里面更多的理解他的话语。那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十四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一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份了。所以呢，第三点呢，我们真的要殷勤的来研读神的话。当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坚固。最后一样，第十八节，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恩典是从主里面，从哪里白白的来的？知识是关于主耶稣，对主耶稣的这个认识有恩典也有知识。我们不能说，哎呀，主的恩典太好了，我得救就完了，我不用再寻求神了，这个就 不行了。因为必须恩典和知识必须有平衡，是双关齐下的环境之中，我们才能够成长。否则的话呢，有恩典没有知识，我们的信心就很肤浅，容易跌倒；有知识没有恩典，很危险，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容易自以为意，而且论断别人。那么这节经文呢，是这个彼得自己本身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呢，这个彼得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不断的长进。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要在耶稣的恩典的知识上有长进，这个是在文法上是现在进行式的，是不断持续不断的一种成长，每时每刻的成长。那到这个时候呢，彼得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他也差不多要寻道了那么他要面临为主行道。那么有人说呢，他大概出生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主后一年的时候出生所以呢，他跟主耶稣的这个年龄可能很相仿他是在加利利的加百农出生的然后呢，大概在他这个25岁的时候呢，他就第一次看见耶稣行神迹就是在迦拿这个使水变酒的这个神迹 然后呢，在大概主后62年到65年的时候呢，他就写彼得的书信啊，两封信。然后呢，他大概是在主后67年的时候就被钉十字架。那这个从他出生，一直到见到主，然后到他取到相克，大概有 40 years。40年之久啊，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心的生命呢，生活呢，道路中有起伏啊，但是他在不断的成长。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害怕，他就沉下去了。他是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当耶稣对他说我要受难的时候，哎呀，夫子，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在这个登上变相的时候，他自愿为主自打帐篷啊，还有他也问耶稣到底饶恕人要饶恕人多少次啊，然后呢耶稣要替他洗脚，他不愿意，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不洗脚你就跟我，我不替你洗脚你就跟我没份。他说这样子的话，你把我全身都给洗完了吧啊。还有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看见那些人来做耶稣，就一见他们就拔刀呢，就想救这个主耶稣，而且他3次否认主啊。还有呢，他主受难之后，他跟6个门徒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啊。我们也看到他五旬节的时候讲到3000人就信主了。我们也看到在他向外邦人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信里面现在就是不解的，你看他那个信心的起伏啊。我们知道他雅各呢一同的悲求啊，而且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召开教会的大会的时候，他也有份。但是你会注意到加拉太书2章的时候，可以说当时彼得是一个很被人所认可的一个宗教基督教的领袖。但是他会保留自卑，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在犹太人面前装假啊，不依外邦的信徒一起同参。你们看看加拉太书2章，保留自卑他啊，你看他的起伏啊，这个灵命的起伏，一下子说跟耶稣为主，一下子说你不要吸受难啊，耶稣说魔鬼退我去吧。就会看到这个彼得在跟随主的旅程当中，他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不断的在主耶稣的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以致保罗提到彼得是教会的柱石之一。他不单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是第二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腓力是第一个，他是第二个。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是我们或者为主的不断成长的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啊，但是呢这些的软弱不能拦阻我们向前进。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要从哪里起来。有一首歌说，我从哪里跌倒我就从哪里起来，起来就更刚强。我很喜欢那一首歌。虽然我们这一班属于主的人，我们还没有带到家。我们什么时候到家呢？就是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到家。当我们还没有到家之前啊，我们必须成长，我们不能停止成长，我们必须殷勤的接力的来追求成长。因为呢，我们在人和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不可以成长，我们不要拿什么来做借口，因为这些借口都不管用了。主耶稣要再来，我们必须在他再来之前，在四方面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竭力的在它里面成长，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目标。当我们个体愿意如此行的时候呢，我们个人就得复兴，而且教会的整体也能够得到复兴。那我们在这里再问起一下，过一个金钱的生活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是设计我们个人，关乎我们个人的生活，这个流露耶稣基督的荣美，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经历。然后呢，第二方面，经历福音的大能，领他人认识主呢，这个是不单自己的经历，精神的恩典和大能，也关乎到我们怎么去关心别人。主耶稣的这个使命有两个，一个就是彼此相爱，一个就是传福音的使命，这两个是相关的。我们经历神福音的大能，我们也期望见到人可以得救。还有呢，第三方面呢，也读神的话语，信心的一件，这个是关乎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渴慕啊，让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可以得到进步。然后最后呢，就是涉及到我们全人生命的成长和意义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不是要高举自己，乃是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要达到这一些目标，我不晓得你有什么哪一方面必须有一些的调整。我觉得我一辈这个讲章的时候，神也是给我先给我看见，在我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的地方是需要去调整的，我才能够向着这个目标一直在推进，一直在前进，为了实现这些的目标，你需要做什么？可能你需要放下一些坏的习惯，可能你需要求主给你勇气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可能你需要开始参加查经班，还有呢，很可能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让他给我们这个仁爱跟坚韧的心，能够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生命的目标是荣耀神。因为呢，人的荣耀一下子就没了。你去那个哥林多啊，刚刚不久之前到哥林多的这个 Olympic 的地方，那个导游就说什么呢？他说呢，他们的冠冕是椰子片做的，那一下子就会枯干了。这个就是人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是持久的。我们荣耀神，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不是我的人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我必尊重他。”这个是我们极大的一个荣耀，神尊重我们，给我们机会。以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很感谢，我们感恩，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把关乎所有生命、金钱的这些本能的神能都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在你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能够靠着主。殷勤的不断的追求在你里面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不再一样。无论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在明白神的话语的事上，在信心道路中的这个坚固的这个道路里面行走，主啊，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愿主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 你以手中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管家，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乎你心意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